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列王记下第十章，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他们却甚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加宰、义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耶户说，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日。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耶户起身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42人，没有留下一个。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耶户召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们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 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而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流便人、马拿西人之地。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作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列王记下第11章。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诗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诗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第7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1/3要看守王宫，1/3要在苏尔门，1/3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2/3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个人手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城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诗登基的时候年方7岁。
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10-11章。先前耶和华曾经对以利亚说：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可见耶户的刀是很厉害的。那第10章我们看到，现在耶户把刀抽出来，竟然有一点点停不了手。我们来看第10章1-11节。耶户杀了约兰跟约洗别之后，他不罢手，他就把亚哈的众子都杀了。从1-5节，我们看到耶户在信中邀请撒玛利亚城的贵胄，从亚哈的众子当中，你选一个贤能合宜的与自己来征战，好像是个邀请，实际上是恐吓。那你要知道，撒玛利亚是一个坚固城，其实是易守难攻，所以耶户如果要硬攻，其实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这些耶斯列的首领都很害怕，他们就不战而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耶户把2个王约兰跟亚哈谢全都杀了，他说如果两王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我们怎么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耶户是突然间的袭击杀死这2个君王的。所以亚哈恐吓他们完之后怎么样，他就计划要灭掉整个亚哈的家族。所以第6节他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 听从我的话，明日这个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你要知道第六节首级这个话的原文是一个复数，而且呢，它可以指为领袖，也可以指为头颅哈。那耶户也很可能故意含糊其辞哈，而这些贵胄因为心里面害怕哈，所以就觉得说，哦，他讲的一定是头颅，就把王的70个儿子全都杀了。那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哈，不敬畏神的人对君王是没有忠诚，对朋友也是没有情义的，说杀就杀哈。第九节我们就看到耶户是公开承认王是他杀的，但是王的众子却是别人杀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耶户其实是蛮有手段的哈，所以第九节他先是公开承认王是我杀的，但是呢，他也要让大家知道王的众子是别人杀的，虽然是他恐吓的。那他这样做是要怎么样？是要证明亚哈王朝已经众叛亲离，而且王室被剿灭，是咎由自取。因为神已经借着以利亚向亚哈宣告，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要从以色列人中剪除。所以耶户杀了亚哈众子，事实上好像是执行了神的旨意，但是他杀了亚哈家在耶色列所剩下的人跟他的大臣、密友、祭司，事实上呢，是为了消灭自己潜在的对手。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已经越过了神的界限。所以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4节，我们看到那里神后来也有宣告，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户拿着神的圣旨当作令箭，但是他在完成神的旨意当中，他顺便完成自己的政治野心，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将来他也要受审判。所以亲爱家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完成神的心意，在顺服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持续的求主一直光照我们。我们不是在一路的顺服当中顺便完成自己的梦想，顺便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以至于我们的顺服当中充满了掺杂。人就算没有看出来，神都看见。我们接着看第12到第14节，耶户的刀真的停不下来哈，他杀了亚哈家族，他接着就要杀犹大的王室。所以耶户在往撒玛利亚的路上，刚好遇到犹大王亚哈谢的兄弟，这些人是完全不知道耶户叛乱的消息，而耶户反正已经杀了犹大王，干脆就杀光了犹大的王室跟宗亲。为什么？因为他怕犹大国来报复，你要知道他们是亲戚，于是就把这一行42个人呢杀得干干净净。也因为这些王室的人是亚哈家族的亲戚，所以也是以利亚预言要将其剪除的人。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的讲，当这个不合神心意的政治联姻结亲，亚哈谢更是亲上加亲，这些夹在一起之后，造成了神在对亚哈家族施行审判的时候，也会碰到犹大家族。但是当神要对犹大家族要持续他的应许的时候，你会看到仇敌的攻击也会掺杂在这个当中。耶户的刀继续哈，15节到28节，我们看到他杀敬拜巴利的人。那在这个当中呢，耶户遇见一个一生敬畏神、过着简朴生活的约拿达。那约拿达呢，是利甲的儿子，利甲家族是一个敬虔的家族，他们是以游牧为主，是摩西的岳父基尼族的一个后代。那他跟随了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地之后，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后人，他们不喝酒、不盖房、不撒种，也不栽种葡萄园，终年都住在帐篷里面。那200多年后，在犹大王约雅敬的时候，约拿达的后代仍然谨守不渝。所以呢，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一个爱神敬虔的一个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户看到约拿达就力邀他同行哈，可能他想利用约拿达在敬畏神的百姓当中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约拿达一旦愿意跟他同行，获得约拿达的支持之后，耶户就请他来看，你来看看我怎么样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是他放手除掉了亚哈家族所有的余孽，而且是一直到灭尽的地步哈。接着他就要铲除巴利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 你要知道耶户清除巴力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十九节那里特别说到一句话，说耶户是用诡计要杀敬拜巴力的人，所以清除拜巴力人是对的，但是用诡计这却不是神所喜悦的。你要知道以利亚在加密山对付巴力，他是行在光明当中，他主动邀请他们来一起来比谁是神，但是耶户在这里却不是哈，你知道吗？做神的工作不只是我们目标方向跟最后的目的是要对的，但是这个过程我们用的方法也要讨神喜悦。亲爱家人，神不是只要我们达到目的，其实神很在乎这个过程，因为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内心如何，而这个过程也是神制作我们、洁净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制作。而神一直在显明耶户在顺服的当中一直掺杂着自己的小聪明、小私心，甚至于他的个人利益。第二十七节我们看到耶户拆毁了巴力庙作为厕所，他把这里要变为污秽之地。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要避免巴力崇拜的死灰复燃。因为外邦人的习惯，他们喜欢在原址重建庙宇，因为他们觉得庙宇原来的位置是一个圣地。所以你看到耶户在这里的用心又是好的，但是他的方法却是错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也是公义的，所以耶户所有在顺服神的事情上面都是有很多的掺杂，很可惜。接着我们从28节到29节我们看到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力，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他为什么不肯离开呢？其实不是他真的这么喜欢拜金牛犊，北国所有继续拜金牛犊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你一定要记得，这个金牛犊的开始是为了避免以色列人民到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是一个重新创立的虚假的取代的宗教。这也是为什么神这么憎恶他们这样子做。所以第三十节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为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所以神拣选了耶户的目的是为了要审判亚哈家，但是你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拣选耶户的目的，他是一个工具，是要审判亚哈家，但是他的生命跟他对神的爱跟委身，所以神没有办法使用他复兴以色列。因此他把神所要交办的事情办好了，神就允许耶户王朝成为北国延续最久的王朝，总共是89年。而耶户之后还有四代，也就是约哈斯、约阿斯、耶罗波安二世跟撒加利亚。但是到了第三代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神又借着何西阿宣告，我必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耶户灭了整个巴力崇拜，神祝福他四代。我想在他的眼中，他可能觉得他是为神大发热心，而且是讨神喜悦的。但是到了第三代，你就会看到公义的神还是要审判他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亲爱家人，我在这里再一次被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可能看到哦，没有发生什么事，可能是 OK 的哈，那别人也没有说什么。所以即使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没有改过来，我们也没有在神面前很深的悔改，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是 OK 的。真的求主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还有就我们真的很需要弟兄姊妹，很需要肢体，很需要家人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真的可以劝诫我们。否则像耶户一样，在他的世代好像他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至终他所做的要归于无有，因为他所犯的罪在接下来的世代还是需要被神审判的。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章，讲到犹大王约阿斯，我们称他为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好，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的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你要知道亚哈谢登基之后才22岁，他做王才一年就死了，所以他的儿子都还是幼儿。那感谢主，在第二节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 就将他的儿子约阿斯从那个被杀的王子当中偷出来了，所以约阿斯就躲避了亚他利亚，免得被杀。那约示巴呢，是亚哈谢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所以耶和耶大等于是约阿斯的姑父。那他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80岁了。那我们为什么我刚刚称约阿斯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呢？因为如果他被杀，就是大卫的后裔被切断，也就是弥赛亚这个血脉会被切断。所以仇敌使用各种的诡计，就是要切断这一条路。11章3节，我们看到约阿斯和他的乳母就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6年，而亚他利亚篡了国位。亚他利亚是南北国唯一的一个女性统治者。而发生这一切事情的开头，就是在于约沙法与亚哈家的结亲，所以把大卫家的后裔跟亚哈家的后裔血脉掺杂在一起。其实这让神很为难，在审判亚哈家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审判也会临到大卫家，因为这个血脉被掺在一起了。所以你知道，当耶户杀了亚哈谢跟42个王室宗亲的时候，大卫的后裔就所剩无几了，已经没有成年人可以出来做王。而亚他利亚的不顾亲情剿灭王室，也等于是不要让王再出于大卫家。所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血脉的掺杂，神所应许直到永远的大卫之约，在亚哈家被审判的预言被应验的同时，犹大家也差一点点要被灭掉，到最后只剩下约阿斯，真的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只剩下一脉单传了，危险到这个地步。我们接着看到，到约阿斯7岁的时候，耶和耶大见时机成熟了 ，OK， 他就开始为约阿斯的复出作王做了周详的部署。我们看到第一个，他召来亲兵跟众百夫长，与他们立约，以取得他们效忠的保证。而且呢，他还让约阿斯跟他们见面呢，声明让王子复位的计划。其实光这第一项就蛮危险的。如果被亚他利亚知道是会杀头的。那第二个就是耶和耶大决定在安息日起义，因为他可以调动2/3在当日休班的护卫兵在圣殿里面保护约阿斯。那最后当一切就绪的时候，耶和耶大就把王子领出来，给他戴上皇冠，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在12节我们看到，当约阿斯接受律法书的时候，象征他愿意接受神做主做王，接受神的管理，而也表明了神在百姓当中恢复了自己当有的位分。而当这一切在进行的时候，亚他利亚进到圣殿观看，因为他听到声音，他就撕裂衣服喊叫说烦了烦了烦了。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就看到耶和耶大刚刚我们所提的耶户有什么不一样。耶和耶大就下令不准在殿内杀亚他利亚。所以16节，众兵就闪开，让亚他利亚出圣殿，而他从马路上王宫去的时候，便在那里杀了亚他利亚。11章17节，耶和耶大就使王跟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子民，又使王与民立约。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了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也都杀了。而神的祭司耶和耶大就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因为耶和耶大是一个敬畏神的祭司，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过程都在神的律法、神的心意并且神的次序里面被完成。耶和耶大在这里先使王跟民都再一次跟耶和华立约，我们要再一次做耶和华的子民，然后才使王与民立约，让约阿斯做百姓的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最重要一件事是先要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再一次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之后，我们人之间的关系跟次序才能够被恢复。同样，一个做王的人必须先接受神的权柄，愿意做耶和华的民，你才有办法做王，也才能够在神的百姓当中显出神的权柄。那在这里讲的是约阿斯，同样应用在现在， 亲爱的家人，我们每一个做领袖的人，我们要先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他该有的权柄，而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顺服神，以至于我们在带领神的百姓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次序，都会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也可以一代一代这样子传承下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我们跟神的之间的次序，才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而第二时间，你看到当大卫家的血脉再一次被恢复，也再一次跟神立约之后，国民都欢乐，全城都安静，众人也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而约阿斯登基的时候，他只有7岁。但是我们回头看，在亚他利亚统治的这6年里面，所有的人看到的都是大卫的血脉就结束了，是不是很恐怖？神啊，你在哪里啊？神啊，你怎么不插手啊？但是呢，我们从这整个事件当中，其中几个人的名字，我们就知道神其实在背后掌权。第一个就是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好，约示巴的名字是耶和华已经启示，表明神是信实的，他亲口应许的，他必亲手成就。所以神不会允许自己的救赎计划因为撒旦的破坏跟人的软弱跟失败而被拦阻的。所以约示巴虽然是悖逆神的这个约兰王的女儿啊，她却大有信心的把大卫唯一的后裔约阿斯隐藏了6年。你要知道，这是会杀头的。而约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所赐下的，他正是神在黑暗当中赐给百姓的出路。因为你知道约阿斯是亚他利亚的孙子，却被亚他利亚弃绝，而且要杀了他。为什么？因为他要自己做王，但是神却保存了他的性命。从此之后，他不再算为亚他利亚跟亚哈的后裔，因为他们根本都不要他，要完全的把他杀了灭口的。所以约阿斯就单单的成为神所赐下的大卫的后裔。所以神的救赎是不是很奇妙？他使用被亚哈家族弃绝的约阿斯，成了弥赛亚家族耶稣基督的一个祖先。所以亲爱的家人，在最黑暗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有可能迹象的时候，只要是神的旨意，神的手仍在背后掌权。而耶和耶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知晓，表明神从高天观察这一切，他也管理这一切。我们在第8章才读到，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所以时候到了，神预备了人心，就让耶和耶大振臂一呼，让撒旦的诡计就彻底的被除去了。亲爱的家人，耶和耶大这个时候其实已经80岁了，他可以安度晚年的，他可以退休的。但是他看到神家的危机，他看到神家的需要，年纪大了，他仍然冒着杀头的危险，他把约阿斯这个这么年幼的王藏在圣殿里面，一藏就是6年。你要知道亚他利亚是他的岳母，他大义灭亲，他保护这个幼主，在对的时候把约阿斯放在王位上。他完全没有顾虑到自己的生命，也没有顾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一心看到神的家的需要。亲爱的家人，神的家很需要这样子的勇士。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层，不管你的生活上方不方便，真的求主把耶和耶大这样子的心智赐给我们，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逸、比较舒服、对我们自己有益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了神的家的需要，你今天愿不愿意站出来？不只是牺牲你安逸的生活，你可能还需要冒险跟付代价。耶和耶大是到了冒着生命危险的地步，神的家需要这样子的勇士，而他所付出的，神也都看到，他是这样子的讨神喜悦。耶和耶大活到130岁，你要知道他不是君王，但却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有君王的风范，让耶和耶大的心智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
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